这叫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这麦克风开了吗？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们一个星期的第一个主日来敬拜你，那我们自己再次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求主来改变，来破碎我们，来除掉我们的罪，来恢复你当初造我们的那荣美的形象。主，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，求你的灵大大的浇灌每一位坐在这里敬拜你的人，那我们一同得着主里面的安慰和鼓励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亚明和伟国的分享。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通常呢，我们每一句话的内容只占30%，其他的70%呢是讲话的语气和神情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伟国和亚明在台上的表情，他们两个人夫妇的神情是怎么样？他们讲话的内容只占30%，但是他们的身体姿态语言占70%，要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。什么样是一个和谐的婚姻？通常我们讲到沟通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情形发生的是沟而不通，就好像两个人背对背讲话，然后呢，你讲你的，他讲他的，看不到你的表情，看不到你的肢体语言，因为那句话的内容，你就因此生气了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就从你的存款里面开始去提款。那万一你在账户那个爱情存款呢，是接近零的位置，那么一提款就发生什么事？就破底了，对不对？就像股票市场一样，就破底了。所以呢，要注重的是平时在家里面能够多多的存款，用鼓励的言语，用那种啊鼓励的眼神和这个来存款。啊，我们常讲到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在除了在面对面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刻意的去标示对方的善意，就好像你拿一支这个 highlight 一样，你去标示你那对方的善意，就是你的存款。那因为我受伤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大大的仰赖师母的帮助，连一杯水都要麻烦她。所以呢，我要多多的对他存款，我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每一个婚姻里面，每一个人的期望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。那事实上呢，许多的婚姻常常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。很多的压力，很多从原生家庭带来的差异，造成没办法沟通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刚伟国说啊，我们要记得去换一个 GPS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去换一个 GPS。这个 GPS 不是 Garmin 做的，不是 TomTom 做的，是谁做的？是上帝亲手做的。明年年初有一个换 GPS 的机会。我们今年只有7对家庭，我们教会只有7对家庭去参加，所以请你不要忘记了。明年年初啊，是你更换 GPS 的时候，把握这个机会，不是很贵的，你一定可以负担得起。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啊，那我们有许多的挣扎，就像这个箴言里面说，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，好美好美，结果呢，整天争吵，感受不到那种快乐，好像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，那怎么办？不可能也有变成可能的时候。家庭更新协会做过许多的辅导，它就使关系不好的婚姻变和好，比关系好的使关系好的婚姻呢变得更好。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，有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作为改变的力量。第二个，他们愿意付出。婚姻不会自动变好，不会自然就长得很好，一定要用心的经营， 你才能够享受你所经营的果实。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，只要你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同在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道德的试验，不能犯罪。不能犯罪很难吗？不能犯罪是不是基督徒的不可能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？ 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心态，不要认为不可能，所以呢，我的心态首先已经被打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讲道大纲。他说到约翰用三种试验，道德的试验，彼此相爱的试验，真理的试验，他要来强调一件事，强调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分离的。这种信仰和生活分离的人，不是真正神的儿女。所以基督徒要以他所行的来证明他是基督徒的宣告，来证明他是神儿女的身份。那么你透过这三种的试验，你才能够分辨谁是属神的人。属神的人，有神儿子在他生命里面的人，就有永生的盼望。当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面对着当时的处境，有一群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人，他们就像是诺斯底主义，像是幻影派的人。他们告诉人家，哎，行为不重要啊，信仰跟生活可以是两条平行线，不需要有交集。他们用迷惑人的教义呢，主要分成四点。第一点，他们说对上帝的看法，对上帝的看法认识只有在理性而已，只有在这里，伦理生活没有关系，圣经书很好，读一读当作参考书就可以。第二个观点是对基督的看法，他说基督他们相信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但是基督真正的一个神变成人来到地上，这不可能，至高至大的神是那么有能力的神，怎么会变成败坏的身体呢？第三点，他们对罪的看法，他们认为人的灵性很美好，那人的身体呢是物质，是败坏的，人的灵不会影响人的身体，人的物质，所以你做什么不道德的行为都不会影响你灵魂的得救。第四点，对弟兄姐妹的看法，可以不用去爱他们，反正他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可爱。所以这些异端主义所讲的话，他传递这个错误的信息，他不断的到处去传讲，还拉人来参加他们，就好像钓鱼的渔夫呢，他用假的鱼饵要来引诱人上钩，他说来啊来啊，这么好的信仰你为什么不来信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些观念有没有给你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过去的错误今天还在重演。美国或其他的各地，许多人宣称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你看他的言语行为，你看他所做的事情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。对这个对性关系，对道德生活，物质主义、享乐主义，对物质、对享乐的追求，对那个个性性情，对那个人情世故上，真的是没有两样。没有表现出圣经所讲的那种人生观、道德观和价值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许多年轻人进了大学就离开了他的信仰。为什么？今天的主题不能犯罪，那犯罪跟得救有什么关系？犯罪跟永生有什么关系？请放下一张投影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。这张图你看到了有一个人还蛮胖的，蛮壮的，躺半躺半卧在一个很舒服的垫子上，有一个小鬼在帮他按摩脚，还有一个小鬼拿一串葡萄给他吃，他手里握着一杯酒，后面还有一个小鬼跟他扇扇子，是不是很舒服啊？日子真的过得非常的舒服。在最右边有一个两个翅膀的人在干嘛？想要读圣经给他听，想要读圣经给他，可是呢，一直找不到空档能够切入，能够把神的话带给这位先生。我们的生活方式跟这张图是不是有点相似呢？ 神的话要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找不到空档来切入，在旁边痴痴的等，空空的等。所以信仰和生活很少有交集，很多人成了隐形的基督徒，在他们身上看不见耶稣。许多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认为犯罪无所谓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内心一点都不受到谴责呢？三章六节说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未曾认识他。因为基督徒对神的了解很少，不太明白神的话，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就顺着血气去做，有些事情是照着我们从小养成的观念去做，是我的我要争到手，不是我的最好也弄到手。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，在家庭、工作、社交上看不见不一样的地方。信主的人仍然继续犯罪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约翰说不要犯罪，三章四节八节说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犯罪的是属魔鬼。约翰说出这么重的话，在这句经文他说犯罪，犯罪是什么意思？犯罪就是 practice sin， 就是常常在做，就像是律师啊，他要什么样 practice law， 他要经常的去操练他的法律，天天做，常常做，越做越熟练，所以他是一个能干的律师。那约翰所说的罪是指一种生活在罪中的生活方式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，继续活在罪中，仍然做罪的奴仆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在 practice sin 吗？你觉得你是活在一个罪中的生活方式吗？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活在罪里面，没有人会这样说，没有人会说我正在现在这一阵子一直在犯罪。那我们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，那我请问你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你没有在犯罪？用什么标准？你是用你这个世上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有没有犯罪，还是用圣经打过折扣的标准来衡量有没有犯罪，还是用圣经完全不打折的标准来衡量有没有犯罪？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有三个人，我举三个人做例子，都同样的说我得罪耶和华。一个是埃及法老王，埃及法老王在十灾当中那个蝗灾之后，蝗虫之灾之后，他就告诉摩西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出埃及记第十章。第二个是第一任的以色列王扫罗，当他被先知撒母耳指责说你不遵守耶和华命令的时候，他说我有罪了，撒母耳记上十五章。第三个是第二任的以色列王大卫，当他犯了淫乱罪被拿单指责的时候，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。三个不同的人说同样认罪的话，请问他们用什么标准来认罪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罪？埃及法老王按照他的埃及地的宗教观，按世俗的标准来认罪。扫罗呢，他是对神的话，用他的心意对神的话打了一个折扣来认罪。只有大卫王，他用完全不打折的圣经标准来衡量他的罪。埃及法老王自责，扫罗也曾经懊悔过，但是他们的后悔只有停留在思想的层面。只有大卫，他是进入那忧伤痛悔的心，是带着破碎的心，他来到神的面前祈求赦免和洁净。大卫对罪的认识和态度是和神一样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唯一使神憎恨的要除掉的就是罪，能够使唯一使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舍了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也是罪。三章五节八节，他说主耶稣曾经审现，就是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是要除掉人的罪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主耶稣来的目的要除掉人的罪，是相信他的人脱离罪的辖制。那么罪的认定，罪的认定乃是照圣经绝对的标准。如果今天我们用一般世俗的标准来衡量，或者我用打过折扣的圣经标准来衡量有没有犯过罪，那么你所认定的罪在这里，神所认定的罪在这里，这当中是有一大段的距离。如果仍然活在罪中的人，怎么说耶稣除罪的救恩对他是有益处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呢、我们觉得没有犯罪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离真理的光太远了。因为我们离光太远，我们就看自己啊，看起来是模模糊糊，不好也不坏。像刚刚漫画的那个人，看起来像是信主重生的人，却没有结出重生的果子。神的道在某些人的身上看不见有果效，因为他不想离开那个令他感到很舒适安全的生活方式。只有当我们离真理的光越近的时候，我就会看见，哎呀，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污点还没有处理。当我越靠近光的时候，越明白神的标准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罪没有被对付。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讲到大纲的第二段。第二段，请放第二段的投影片。一个从神来极严肃的命令是不犯罪，因为犯罪是对人或对物做不法的事情，就是违背律法。犯罪的人就是与主耶稣背道而驰的人，犯罪的人就是未曾看见主也未曾认识主的人，犯罪的人是属魔鬼的人，犯罪的人不行义的人就是不属神的人。刚刚我们讲过了，犯罪的意思是活在罪中，以及衡量犯罪的标准是从神来绝对的标准。接下来这段内容我们要谈到，那我能不能用严肃敬畏的心来遵守基督徒不能犯罪的命令？刚刚那张漫画，信主的人为何会沉迷在这种生活？首先我们要了解人是如何堕落的。记得人是如何堕落的吗？在创世纪，魔鬼怎么样欺骗夏娃？当在二章，创世纪二章，神对亚当说，这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果树，其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了日子必定死。那么魔鬼将这句话改变一下，他告诉夏娃说，吃的日子必定死变成什么？你们吃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。所以魔鬼一方面曲解神的真理，你们吃必定死变成吃不一定死，然后魔鬼给人一些甜头，吃吧吃吧没关系，很好，吃了眼睛就明亮，吃啊吃了就像神一样。所以夏娃相信魔鬼的谎言，怀疑神的话，因此人就堕落了。记得这一段吗？好，今天魔鬼的谎言仍然不变，继续不断的在欺骗人。死后有地狱吗？这种话你也信？那是用来吓三岁小孩的。死后有审判吗？不会的，那是假的，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的。圣经说基督徒不能犯罪，魔鬼说安啊，你已经得救了。再说你相信你真的能做得到吗？你虽然不是完美的好人，那你也不是大坏蛋啊。有时候发脾气骂人，论断批评一下，清真牧师红烧长老没有关系，贪心一下都是小过犯， 没有关系，叫你喜欢做的事去做吧，人生苦短，好好享乐。今天魔鬼继续的在欺骗基督徒，圣经的话难懂又难行，你不可能做得到，挑容易做的就好，请他看不懂很难遵行的，跳过去别理他。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不知道神，而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，没有用认真的态度完全的相信神的话，坚定的承认神的主权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主耶稣的话吗？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的，他说他真是神的儿子，而且死后三日复活，使信入他的人有永生。你相信吗？相信，对不对？好，主耶稣说的救恩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相信了，没有怀疑，斩钉截铁的相信。那么主耶稣说的教导，不要犯罪，要行义，我们就觉得很难遵守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个实验啊，你把新约圣经拿起来，你从马太福音一直翻到启示录，你在每一个经文前面你认为你可以遵守的画个圈圈，你在你认为不可以遵守的前面你画一个叉叉，然后你再把它数一数，圈圈比较多还是叉叉比较多？叉叉比较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放这么多很难遵行的经文在圣经里面？我们在圣经里面啊，常常用窑匠，就是做陶土的那个窑匠来形容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说我们呢是窑匠手中的泥土，那么窑匠就凭他的心意来制成各种的器皿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有花瓶有碗盆，然后就把它放到窑里面去烧。你知道窑匠，古时候的窑匠啊，怎么样知道这个陶器烧好了？他拿一个出来，用棍子敲一敲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烧好了；发出沉重的声音，没烧好，再放回去。圣经许多叫我们遵行的话，就像神的棍子，拿出来敲一敲，试验一下，好了，没有好，再放回去烧。试验的目的是什么？试验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凭行为得救，试验的目的是要我们以所行的来证明我们的相信，以所行的来证明我是基督徒的宣告，来证明我是神儿女的身份。所以我们的品格信心经过被锻炼以后呢，就像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宝贵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翻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。第二章第十节他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救他们的大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。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？这句经文是说，主耶稣造了万物，拥有万物的神，他做了一件很合宜很恰当的事情。这是什么事？他借着苦难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，因此使他的苦难，使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完全都达到完全，很合宜。那么主用恩典救赎回来的人，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漫画里面那个很享受的那个人吗？这个人有没有显出主的荣耀？有没有显出主在苦难上的完全？弟兄姐妹，传道人的责任是要用神的道来建立基督徒。今天我照着圣经直说明讲，盼望神的话来光照你和我，显出我们灵命的光景。当主显现的时候，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基督台前可以坦然无惧，不自羞愧，不是像那个图画中的人一样，我们可以显出主的荣耀。今天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对神的话打折扣，我们就像夏娃一样，还在相信魔鬼的谎言，还在怀疑神的话，因此神的话就怎么样，挑容易的做一做就好。我们认为不能犯罪，不犯罪很难很难。三章九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 他是由神生的。所以解决基督徒最大的难题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已经从神放在你心中的那个种子，那个道健康的生长。神的道又翻译成神的种子。彼得前书我们刚刚读过了，一章二十三节说，你们得以重生，不是由于能朽坏的种子，而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，他说他定义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所有信主的人，在你决志信主的时候，神就将他的道，那不能朽坏的种子，种在人的心里面，用真理的话生了你。这个种子不会坏，这个种子也不会烂掉，但是这个种子是长得又矮又小呢，还是这个种子可以长得又高又壮？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八章说这个撒种的比喻吗？三本福音书都讲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主耶稣用四种土来比喻听到的人。他说天国的种子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践踏，灰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；有落在荆棘里面的，和荆棘一同生长，被挤住了，长不出来；又有落在好土里面的，生长起来，结实百倍。什么样的人是那个好土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样的人是那好土？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，并且忍耐着结实，就可以结出百倍。弟兄姐妹，我请你回去以后反复的读，常常的想，今天在周报上面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说因此你们要除掉一切的污秽和滋生蔓延的恶毒，以温柔谦卑的心领受所栽种的，是能够拯救你们生命的道。当主耶稣说完撒种的比喻以后，主最后说了一句话，是什么话？说完了撒种比喻以后，主最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主耶稣用什么方式来说这一句话？主耶稣用什么方式来说这一句话？他大声地说，大声地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让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因为这个恩典我们的盼望有根有据，因为这个恩典我们有这个能力活出像你的样式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反思自己，重新看自己的生活。主耶稣，我们是不是有亏欠了你救赎的恩典？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我们听了进去就要守住你所传讲给我们这个真理，让我们绝对的相信，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心里面那个道，我们排除一切的荆棘，排除世上所有的忧虑，让我们重新有个 focus。 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躺在沙发椅上很逍遥自在的样子，而是主，我们在这世上，你说我们是你在世上做的工，我们使这个工完全的完善的达到了，因此我们可以将荣耀归给你，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心智，也愿意活出这个样式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